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引以为荣？又有什么事情让你感到有羞耻感呢？我们在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有时候回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我们觉得非常光荣哦，有一些自己美好的时刻，但是也许也有一些时刻，我们觉得感到有一些羞耻，觉得自己为什么会做错这件事情，说错那些话，导致一些不好的结果。但是若是我们一直回顾过去，无论是提当年勇，又或者是对于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无法放下，对我们当下，对我们活在此时此刻都是没有帮助的。有时我们对过去伤感懊悔，对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我们仍然是无法释怀，但是却对现在我们感到茫然，也对未来感到焦虑。如何跨越这些负面的情绪呢？真的，唯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思想耶稣他是如何来救赎我们，他不以我们为耻。有时我们也很难面对自己内心中的一些黑暗的思想，耶稣都知道，但是他仍然愿意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也为了使我们能够恢复与神同样的形象，能够有主的荣光。是的，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但是我们却都是蒙恩披上耶稣基督被他的宝血所洁净的义人。深愿我们在人生的抉择当中，我们都能够选择不断的依靠神。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仁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以为耻。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其中说道：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不以为耻，他实在有理由因称他们为弟兄而感到羞耻。人类彼此仇恨、残杀、欺骗，为个人利益而说谎，自高自大，不前不义，污秽，沉迷于罪恶之中，有如猪牛沉迷在污泥坑中。称这种人为弟兄，主真的有理由要感到羞耻，但他不以为耻。纵然我们充满了罪恶，他并不以称我们为弟兄姐妹而感到羞耻。不但如此，他更成为人类的弟兄，他甘愿进入他们之中，与他们一同受苦，爱他们，担当他们的罪， 在世上与罪人为友。何等奇妙的爱！你，主耶稣，我伟大仁慈的长兄，我感谢你，因我可以做你的兄弟，你不看为羞辱，愿与我们成为一体。你了解我，你常怜悯扶持我。为了爱，你选择了成为人的样式，你称我为弟兄，并不以为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何等恩典，我竟能成为神家中的成员，我竟能与耶稣基督同为神的后嗣。主耶稣，谢谢你亲自来到人间，为我担当过犯罪孽，使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谢谢你如此的爱我，按着我的本相来接纳我，不以我为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仁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盛小梅的《荣耀归神，平安给人》。
是全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众出版社出版，由迪瑞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姐妹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七章抉择的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到第八章面对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第一个部分。有些决定成为最终的结果，我们将门关闭，从未再打开过一次。我们不应该尝试再度自我猜测，心中狐疑，如果我们做出不同的选择，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当然，我们抉择的结果确实攸关重大，每个抉择都会衍生后果。例如，妻子车祸过后，我选择维持单身，而不是再婚。有些朋友希望我再婚，同时催促我朝着那个方向努力。他们告诉我，那是对我的一个好的选择。他们说，你是适合结婚的那种人，而且他们认为那对我的孩子是好的。他们又加上一句，你的孩子需要另一位母亲。但是有其他的朋友警告我再婚的问题，他们见证家庭融洽有多么困难。最近有一位同事说，杰瑞，你担任一个球队的四分卫教练，你的双眼要紧盯着球赛，不要开始注视观众席。从一方面来说，他们的看法没有对我产生太大的影响，我已经选择维持单身，并且独立抚养我的孩子。神的旨意要我再婚吗？谁知道呢？然而我确实明白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为此心烦意乱，以致忽略我所明白的旨意，也就是说，在我目前的处境里忠诚地回应他。即使我们做出智慧的抉择，抉择仍然隐含危机。过去25年来，我已经做出正确抉择的上好部分，我似乎已经选择正确的职责，接受正确的工作，娶了正确的女人，结交正确的朋友，以及购买正确的房子。即使我信心十足地做出抉择，我的抉择不完全顺利进展，我也在过程中承受痛苦。有时候我罪有应得，有时候却不是。但是应得的特别概念不是重点所在，最有意义的是神在我的生命里做工，并写下一篇救赎的故事。无论我置身何处，我是否做出正确的抉择，以及那些正确的抉择是否带来美好的结果，我都可以信靠神并实行他的旨意。即使连我们最好的抉择也未必总是完全顺利进展，至少以世俗的观点而言是如此。我们接受对我们而言似乎完美的工作，却只能在3年之后感到挫折而退出。我们和梦想的对象结婚，到了10年之后却纳闷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我们满怀高度的感动投入宣教工厂，却因为患病而必须回家。我们以清洁无伪的良心做出抉择，但这些可能不全然行得通。在那些时刻，我们会受引诱而怀疑我们所做的抉择究竟是否为神的旨意。正是因为有这种怀疑的自然倾向，我们才必须信靠神，切莫回顾。人生并非总是按照我们的期待或渴望运作，即使我们最缜密的意图和决定，也可能导致灰心、失败和痛苦。 我们生命的故事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无法驾驭且奇妙，而故事尚未结束。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做出抉择，我们选择成为非盈利组织的会计，住在西雅图，维持单身，并且到卫理公会聚会。我们可能做出不同的抉择，我们拥有其他的选择，这些都可能是神的旨意。但只有一个成为神的旨意，就是我们选择的那一个。如果我们把生命奉献给神，这个抉择就是神将要赐福与履行的那一个。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事实，因为神是美好良善，他已经创造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汤马斯·梅顿写道，我们的呼召不仅是被动的存在，而是要在营造我们自己的人生、认同及命运上与神一起工作。我们是自由的个体与神的儿女，这意味我们不应该被动存在，而是应该借着选择真理，主动参与他在我们的生活与别人的生活中创造的自由。事实上，神比我们更关心我们自己。我们采取的方向，我们选择的优先，以及我们所做的决定，并非只与我们相关，更是关乎神。无论我们去哪里，神会与我们同行，因为他是神。他对我们的爱超过我们对他的爱，他渴望引导我们的程度超过我们接受他的引导。犹有甚者，我们能够明白并实行神的旨意，乃是因为神先前的计划与行动。神拣选我们，赐给我们恩典，救赎我们人生的故事，那就是他对我们终极的旨意。唯有在那之后，他才呼召我们于寻常生活中实行他的旨意。我们的抉择实际上就是神的旨意，这个确信与我们抉择的智慧无关。虽然我们应该做出智慧的抉择，为我们自己的缘故，也为了神的荣耀，他就是我们能够怀着勇敢的信心迈向人生的缘由。就像使徒保罗无限光荣的宣告，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并非始终明白我们的决定如何成就，但是我们明白神会为了救赎我们而成就一切。我们会坠入情网，转换工作，埋葬挚爱的人，向孩子道别，搬迁到遥远的城市，投资股市，血本无归，以及结束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有时我们会做出美好的决定，有时不会。神依然为我们的好处成就一切，既因为那是他的本性，也因为那是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如此激进的恩典产生自由，在目前的处境中为神而活的自由。突然间，我们能够将所有的精力投注于即将发生的事，他释放我们在此时此刻将自己奉献给神。假使此时此刻不能让我们称心如意呢？假使它像一座监狱，悬荡在我们希望能够改变的过去与超乎我们能够掌控的未来之间呢？如果我们此时此刻动弹不得，这个时刻与我们渴望的一切互相抵触，或许神似乎立定了旨意，我们要如何实行神的旨意呢？ 神赐给我们恩典并救赎我们的生命，在恩典中他也邀请与命令我们回应他，同时要我们在每日生活的寻常状态中实行我们已知的旨意。简而言之，他提供我们自由，释放我们在目前的处境中为神而活。但是目前的处境不完全正是我们希望的处境，乍看之下我们目前的环境可能与我们想要的自由以及我们认为必须实行的旨意有一段落差。我们可能纠缠在无法改变的过去与无法掌控的未来，我们都是有限的受造物，受制于时间，我们摆荡在两个时间的世界里，过去永远消逝却持续影响我们，未来尚未临到，虽然已在我们心中萦绕，两者皆影响我们如何活在此时此刻。我们如果知道自己并不像自己所希望的那般自由自在，信心飞扬与安全稳妥，又如何以我们想要的自由、信心与安全感实行神的旨意呢？假使我们陷溺于急于逃避的现在，被指派到不合心意的环境，或者被迫实行我们兴趣索然的旨意呢？神不像我们受制于时间，神超越时间并居住于永恒，所有的时间在他看来都是现在，未来的一百年对神而言形同现在，过去的一百年对他也形同现在。诗人由衷发出心底的赞叹，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在大峡谷这部影片中，以大峡谷为象征超越的隐喻，与大峡谷相较之下，人类显得微不足道，人的寿命仿佛时钟的滴答声转瞬即过。这部影片中的两位陌生人意外相逢之后经历极大的转变，西门是一位拖吊车司机，他向担任律师的梅克谈起他的一趟大峡谷之旅，他被大峡谷的巍峨雄伟折服，相形感到自身的渺小卑微与无足轻重。西门说，令我感到震折的是坐在那巨大古老的岩石边缘，那些岩石与悬崖如此古老，形成那样的地形旷废时日，当你坐在岩石边缘，你就会了解我们人类是个不偏不倚的玩笑，我们自以为所做的一切是何等至关重大，自命不凡，但在这里思索我们的时间对那些岩石根本不具任何意义，我们所有的人都只不过是一个碎裂的半晌，而我们当中的一个却是渺小的无法记取名字的须臾瞬间。我可以看得出来，那些岩石正在嘲笑我，我和我的忧虑对大峡谷而言着实可笑。神能够超越时间，我们却不同，乃是受限于时间。例如想一想过去的力量，虽然过去对我们影响深远，我们却无法加以改变，过去以一系列抉择的后果影响我们，像是我们选择和伊丽莎白结婚，追求担任小学教职的生涯，或者每天抽两包香烟，这些抉择中的每一个所衍生的后果都会影响我们的余生，虽然我们永远无法确定究竟是如何影响的，直到我们真正尝到那些后果。我们可能享受60年婚姻的祝福，也可能维持8年的婚姻之后即失去配偶，我们可能珍惜45年小学教师生涯的每一天，也可能每天早上10点便开始盯着时钟看，我们可能活到95岁高龄，也可能42岁死于肺癌。我时常想到我的人生所选修的课程，以及我的抉择多么富有意义，甚至一个抉择所累积的后续影响令人感到挚爱难行，这个抉择一旦确定就不可能扭转。例如我选择就读霍普学院几乎是一念之间的决定，就读霍普学院时，我碰到一些人鼓励我应该要去夏令营辅导，我在那时归向基督，回 回到霍普之后，我为我的人生设定一个后来带领我走向牧会事工的崭新方向。我也和林德相恋结婚。在我担任牧师的第一个工作中，我遇到一位名叫史考特的高中生，他后来成为基督徒。往后我和林德搬到爱荷华州的橘城，我在该城的一所大学担任校牧，史考特也随着我们同行。求学时他决定追求牧会的生涯，他也遇到派蒂，继而与他结婚。如今他们在中西部的一间教会服侍，并养育四个孩子。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或许他们的孩子其中之一会成为下一个格里汉。想到我决定就读霍普学院可能引起巨大的后果，我不禁浑身战栗。牧会的呼召，与林德结婚，史考特的转变，他和派蒂的婚姻，以及他牧会的呼召，一个抉择引爆事件持续不断的连锁反应。人生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是由当时似乎无足轻重的单一抉择或事件而决定。就像罗伯·克拉克的小说《冬意深深》里面的主人翁理查，他在一段令人手足无措的事件过后，对他的女儿说：“你选择一件细微琐事，接着而来的每一件事，或许你的余生选择你。我不知道，如果我选择就读另一所大学，会发生什么事，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姐妹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我们今天看到第七章抉择的最后一个部分，也进到第八章面对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这一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心顺服，独自。